啊，用这个泥呀、啊、来造佛像，光造佛像呢来玩啊，造一个佛像他就叩头吃饭，那么天天都是造佛像。有人问他说，你为什么造佛像呢？他就告诉你，说因为啊，佛对这众生的恩呢，比天也高，比海也深啊，所以啊，俺们生生世世都应该造佛像啊，来拜佛啊，教佛法。那么以后啊，啊，他到17岁的时候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父亲也哭，是母亲也哭啊。父亲也不欢喜他出家，母亲也不欢喜他出家。那么当时啊，他就问他父亲母亲，这人啊，我现在出家你舍不得，假如我今天要死了呢，你又怎么办呢？他妈妈和爸爸一听啊，就是就没有法子了，要死就没有法子了。他说：“我死你没有法子留我了，我现在出家，兄弟你还能看见我，你为什么舍不得呢？”父亲母亲呢，也没有什么话讲了，啊，就随他出家去了。随他出家去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他父亲母亲呢，因为啊，这个儿子是舍不得。他出家去呀、啊，啊，他们两个就都病了，想着，病了，病了以后，就告诉他，病得很厉害，于是乎啊，那么他又回到家里来，回到家里来呀、侍奉他父亲母亲，在家里啊，再给他，煎汤包药啊，啊，然后这个，用这个药啊，来给他父亲母亲治病，他自己呀、是很尽心竭力的，怎么样来伺候他父亲母亲？那么大概有1年多呀，啊，有1年多的时间呢。以后啊，就听见呢，有人在这个云华寺啊，那讲《华严经》，那么他父亲母亲在这个时候病也好一点了，他就去啊，到这云华寺听这个严和尚跟他讲《华严经》，可是啊。到这儿来的时候啊，就在晚间，他又见到啊，这个光明了。光明呢，来把他所住的那个院子啊，都照着光明啊，好像白天一样。那么这个显首大师啊，啊，就说了，说。啊，这种光明来呀、这一定有一个圣人呢、圣人呢，发大愿力，在这弘扬佛法啊。等到第二天，他就见着这个严和，那么见着之后啊，他就在这个精进。严和尚在这儿修行，教《华严经》， 请问这位法师，有华人在这个华人三昧这种无从容无尽这种境界，他又见到光明，到他所住的这个地方，那么有很多人呢看见这个光明啊，就是从这个选手果实的口里啊出来的，到了空中呢就变成宝盖，所有的人呢都觉得非常奇怪。那么在这个选手果实啊，他的一生的体验常常呢见到光明，那么见过很多次，所以才说呀神光入体。在前面呢所讲这个种种的感应，种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都是啊华人经的境界，重重无尽，无尽重重。所以啊华人大教现在传到这个国家，您们现在来参加这华严法会，都和这个华严经有大因缘，在无量劫种下这个金刚的种子，现在能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国家来呀，闻到这种的微妙难思这种的法门啊，你们各位呀都应该呀特别高兴，特别用功来修行啊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向前去呀、啊，修行啊，不要把这光阴呢它空过了。您、能得到听这华严经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，尤其啊听这个不可思议的语言啊，是用中文来讲成英文啊，你看啊那个修罗跋陀罗那时候想找一个翻译的人找不着，结果呀自己要换一个头，可是这个头不是他自己换的，是观世音菩萨给他换的头啊，他才会讲中国话。咱们现在呀他就有翻译，所以呀也就不要麻烦呢观世音菩萨啊 来帮忙。
哎呀，这个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那每一个人呢，切记呀，要认识呀，不要啊以为这哦在这开玩笑呢，啊又在这咒气呢，你要这么想啊，那你永远都不会得到这法喜充满。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有每一个字啊，都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妙意。那么一个字既然有无量无边的妙意，那么译文，译文呢就是一句一句这个经文，这一句的经文当然包括无量无边无穷无尽任何的妙意，也正是啊所说无尽重重，重重无尽。那么这种极广大尽经历这个道理，没有啊方法把它说完了的，所以在这个普贤菩萨对这个善财童子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这个大法门海呀，没有一文，没有一句啊，可是啊这种的法门不是你啊舍弃了转轮圣王这个位所能得到的。我这个大法门海也不是你呀、啊、把你所有的一切他舍弃了他布施了所能得到的所能怀得的。所以啊这种的法门就是一文也道义无尽，说义无义无义啊，所包括的这个义理呀、啊，没有穷尽那么多啊，没有法子啊，可以用这个算术譬喻来呀、啊、说明白它的。这是呀、啊，义文之妙，说义无义。一之功能破地狱，这是说的什么呢？这是说呀、啊，就是这华严经这一个四句偈颂，他这种的感应道教这种的力量，也是啊，不可思议的，能啊把这个地狱。变天堂啊，火汤变成莲花，有这种啊破灭地狱的功能。这个公案是在啊这个以前有这么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是啊长安人， 啊，这个人呢姓王，叫王明干。这个王明干呢本来是个出家人，因为当时啊这个出家人也没有什么系统，也没有什么组织，所以啊就杂乱无章的。有的人呢姓石的，就释迦牟尼佛那个石；有的人呢就姓竹的，是天竺的那个竹啊。有的人呢又姓佛的啊，就是啊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啊。有的人呢就姓他自己那个姓的，好像杜胜和尚本来叫法顺，那么一般人都知道他一个姓杜，所以叫杜胜和尚。咱们这个和尚呢，他的爸爸是姓王，所以他就还是姓王。就因为他糊里糊涂的，也不明白说法，随随便便就出家了。出家了，人家吃饭他也吃饭，人家喝水他也喝水啊，人家在干什么他也干什么啊，就是啊。自己没有主的，也不知道修行什么法门好，所以他看见人喝酒他又喝酒，看见人吃肉他也吃肉啊，看人家抽香烟他说这个戒律里也没有戒香烟，所以他也就抽烟啊，就不守戒律啊。虽然出家呢名随出家，心不染道，心里啊和这个道不接近啊，那么不修行，不修行啊，一天两天可以不修行啊，时间久了不修行就会有了问题了，有了危险了啊。什么危险呢？无常鬼就来了，来了啊，就把他拿到啊这个地狱里地府去了啊，拿到地狱去啊。地狱他在这个地狱门呢啊，在那个阎罗王的那个宝殿呢啊，前面就遇到一个菩萨，遇到这位菩萨是谁呢？这地藏王菩萨。地藏王菩萨就说您看大法师你可来了啊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在以前呢啊和你都在一起修行过的，不过你现在到这儿来了啊，我以前劝你持戒你也不持戒，劝你戒戒酒也不戒酒，戒肉也不戒肉啊，你现在到这儿来了，那么俺们以前是老同窗，是在一起呀修个道，所以呀我发愿呢，如果你堕落我一定要渡你，我发过这么愿，那么现在呀我也没有旁的来帮助你，你可以呀现在学一首偈颂啊，学一首偈颂，你能念那首偈颂啊，就会有办法。等一等你见阎罗王啊你就不会受什么罪。王明干这时候一听啊，不拘得食，好像啊饿的人呢得到饭吃。 入河得饮，好像啊那渴的人呢得着水喝了啊。入贫得宝，好像那穷人呢得到无价宝了一样啊。入逆得舟，好像啊在那个船上啊，在那海里啊就来淹死了，遇到一个船啊，这入逆得舟啊。入暗得灯，好像啊在那黑暗的地方啊得一个光明的灯一样啊。以前我真不知道啊这个念经有什么好处，所以我一句我也记不住啊，我不能所有的经咒啊我都背不出。现在你告诉我了，我一定要把它记住它。地藏王菩萨就叫他，首先啊你听着啊，咱们呢要人欲了解，咱是一切佛，应当入世观，心照诸如来。啊，你就念呢这四句偈颂，等一等你见阎罗王啊，他就不会对你发脾气了，阎罗王啊就会对你很高兴。这王明干啊，这时候闲着不烧香，着急抱佛脚了啊，现烧香他现念佛，于是乎啊就特别注意啊。什么头一句是什么啊？你先告诉我了。地藏王菩萨说要人欲了解，好，第二句呢啊，三世一切佛，咱们第三句呢当作应当入世观啊，他也啊应当入世观，心照诸如来。咱们又念诵了几遍啊，你等一等我念给你听，你看对不对啊。他说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当入世观，心照诸如来。那么念了几遍，地藏王菩萨说啊不错，你呀还记住了，那么就好了。地藏王菩萨说怎么了，他就进那个阎罗宝殿了，阎罗王这个宝殿，进到那地方，阎罗王一看见这个王明干这个出家人，头光光的，身上还披着个袈裟啊，你是个出家人吗？王明干说是的，我是个出家人啊。被阎罗王这种威德给他吓的，说话甚至都不会说了啊。阎罗王就一问说，你再生既然是出家人，那你都用了什么功夫呢？这王明干说我我不会用功，但是方才有一人叫我念一首偈颂。阎罗王说什么偈颂啊？你记得吗？念了听听。当面的试验，当面的考，去考试啊。当时他就想了，说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当入世观，心照诸如来啊。他的念呢，他的口里就有光，念一句句就放一阵道光出来。这光呢啊，所有地狱当时啊谁听见他这个寄送啊，就都离苦得乐了啊。不但他没有罪了，而且啊他念那个偈颂啊，地狱的这些恶鬼畜生啊，地狱里这些众生啊，觉得得到好处了，所以这叫啊 一技之功能破地狱啊。阎罗王看他有这么大的神通啊，这么大的本领，说啊，哎，老孙他你不要客气喽，现在你还回去喽啊，那你寿命呢再多活20年啊。以后这个王灵丹呢果然又多活了20年。站岗呢就洗手，而且洗手漱口这叫灌漱、啊、你灌岗要说到啊，这手常常啊几次经典，所以必须要清净，必须要干净，没生气大小便便秘一定要把手洗干净了，然后呢再洗去这个经典，再摸这个经典，不可以啊用这个秽手来读经，秽手就是啊这个手不洗干净了，你就去拿这个经典来读，就是不公正。所以每一次到厕所之后一定要把这个手洗干净了，嗯，就是啊在这个西之果，西之果啊去考察这个现在的西兰，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比丘叫僧伽释迦，僧伽尼多罗，啊，不是僧伽释迦，僧伽尼多罗这个法师，这样呢，说这个禅定，人有般若，啊，这般若经他非常有名。他知道中国啊有这个圣贤，还有他中国啊是那菩提是完了，嗯，他中国当时啊是这个明德初的时候，他就到了中国了。中国当时的皇帝呀、啊，也非常欢迎他，非常的尊重他，就把他请到皇宫里呢，啊，供养了1年多。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印度的法师，在中国当时啊。虽然有说法有出家人啊，因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当地的和尚呢啊，他们认为这是很普通的，是从印度来一个法师，哦，这个是不得了了，这个是大德呀、啊、这是高僧的，并且第二位啊僧伽尼多罗也更是大德，真是高僧，他已经呢证到三果了，证到三果的恶罗汉。这个皇帝供养了1年多，哎呀，每一天吃的也最好的啊，什么咖喱清洗呀、啊，啊，什么喵梗啊，什么清洗啦啊，这些东西都管饱去。7年多，他也吃得不爱吃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不在这，受供养吗？也出不去，啊，不能走。但是受供养吃得太好了，简直就是太舒服了。于是乎，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什么呢？就是要朝五台山，去见文殊师利菩萨。
皇帝一听他要去朝五台山，这是不能留的，这是名正言顺，这很正确的这个理由啊。所以啊，皇帝也就答应他去朝拜五台山呢，去这个找文殊师利菩萨。他就到五台山呢朝拜，朝拜了五台山呢，南台北台东台西台呀，上台下台呀，左台右台前台后台，他抄了一个够。因为人家有多少台，他拜了多少台啊。那么拜完了就住在一个太原寺。前面那个太原寺里边呢，有一些和尚正在那念经。念经，这个印度人虽然种三果，但是他也不懂中国话，也不认识中国字，就问就是这个法师在这念的什么经。这些法师跟他讲啊，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。他一听说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他就赶快怎么合合掌了，就向那个经就跪，跪着经的前边就念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还会佛菩萨，接着念，念了大约有两个钟头的样子。然后啊，那么就对大家说啊，我真想不到这个五台山的人拥有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这个经的功德呀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么这个印度人们都知道啊，人人都啊知道这个公案。因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啊，就是你常常诵念这个经，这一部经啊，你去洗手去啊，洗手这个水啊，那个蚂蚁啊虫啊沾到这个水上，就一口就死了啊。死了那么又有什么好呢啊，当时死了就送到天上去啊。这个蚂蚁虫鱼啊，无论什么遇到这个水呀 啊那么他死了就升天，升到天上去做天主去啊。所以啊，这才说灌掌之水，掌控生灵。这部华严经每一品都要序分正中分。有一定的次第。说完这一品，就继续说那一品，它都有一种连带的关系啊。它叫有条不紊啊，就是不乱，它很有次第。刚才这个次第啊，是第一会有六品，这六品呢是什么呢？第一就是四祖妙缘品，第二呢是如来现象，第三是普贤三昧品，第四是世界成就品，第五是华藏世界品，第六披露多罗品，这是第一会的六品。第二会的六品呢，就是第七如来名号品，是佛的名号这一品。第八四谛品，第九光明小品， 第十，菩萨问名品。第十，是敬恨品。第十二，是选手品。这是第二会的六品。那么第三会的六品，是第十三，生心三顶品。第十四，是西山顶上巨干。第十五，是石柱品。第十六，是凡横品。第十七，是初发心品。初发心功德品。第十八，明法品。这是第三会的六品。第四会是四品。这个第十九啊，生夜摩天宫品。第二十呢，是夜摩宫中巨赞品。第二十一是十横品。二十二是十无尽藏。是第四会的四品。第五会是三品。是第二十三生都率天宫品。本来这个字呢应该读都立天宫，但是一般人呢都读都率天宫。第二十四都率宫中巨赞品。第二十五是十回向品。这是第五会三品。第六会一品。这是第二十六十地品。第十会是十一品。第二十七十正品。二十八十通品。第二十九十人品。第三十若生十品。第三十一如来受量品。第三十二这是诸菩萨住处品。第三十三佛不思议法品。三十四如来十分相海品。三十五随好光明功德品。第三十六普贤横品。第三十七如来出现的前面是十会十一品。第八会十一品。这是第三十八离世间品。第九会也是有一品。这是第三十九入法界品。这个华严经有两种的翻译，一种呢是六十卷的华严，一种是八十卷的华严。所以现在这是八十卷的华严。这部经玄散会每一会啊有六品。第四会呢有四品。第五会呢有三品。 在第六回有一品，第十回呢有十一品，八九呢只剩一品，所以啊有三十九品。这个九会第一会是在菩提场，这说经呢一卷是第十一，一就是啊第一卷经，它第十一卷经。第二呢会是普光明殿，也叫普光法堂，在这儿呢从第十二卷呢说到第十五卷是第二会，第三会在刀立天宫说的这个经，从这个第十六卷呢说到这个十八卷，第四会是在夜幕天宫说的这个经，是从第十九卷呢到二十一卷，第五会在啊刀立天宫说这个经，在刀立天宫说从这个二十二卷呢到这个三十三卷，这是第五。第六呢在他化自在天宫说的这个经，是从啊三十四卷到三十九卷。第七会呢又在这个普光法堂普光明殿说的这个经，是从第四十到这个五十二卷。第八呢第三次再在这个普光法堂的说经，是啊从这个第五十三到这个五十九卷。第九呢是在这个士多林说的这个经，从第六十啊到这个第八十卷。
你不读华严经不知道佛的真富贵，这华严经呢这就是佛的最大的宝藏啊，无价的人珍宝都在这华严经里头，所以啊听过华严经的人呢那就知道啊这佛法的妙处了。
他的志愿呢是修持华严经，所以啊曾做这个华严的华藏世界观和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天宫的观，他在这个游病呢很厉害的时候，他眼睛啊就向上看，好像啊就见着什么东西。这时候呢有个沙门，那个沙门的名字叫崇祯，就问他说你观上呢看什么答曰 相见青衣童子，说我呀看见呢穿青衣服的童子引去兜率，引我到这个兜率天去，引着我到兜率天去。可是啊，天乐天上的快乐，我知道啊不是长久的，将来一定还要堕落到六道轮回里啊。所以啊，我愿意升到莲花寺莲花藏的世界去啊，我不愿意升到兜率天去啊。说完了这话，他呀气就断了。徐福生在啊没有好久的时候他又活了啊。这个童真又问他，何所见，说你方才看见什么了。干这个灵干就说了，说我见着啊这个大水遍满呢啊，各处都水水上这个莲花呀好像车轮那么大，我呀坐到这个莲花的上面，所以我呀知道我会升到莲花藏世界去啊。我这一生啊已经我的希望啊已经圆满我的希望了。怎么说完呢，也又把气又断了。所以说啊，天同营啊，而大水迷茫啊，就是这个公案。讲就是讲解，说是说呢，把这个经的道理啊由浅而深啊，由近及远，那么让你明白的讲说华凡同应，华就是中国的语言，凡就是印度的语言，通运运呢就是这个音韵，也就是啊所说的这个言语，这个言语的音声音韵相合了，这个通韵。这个公案呢是在宋朝，有一位禅藏法师叫修罗达陀罗，这一位法师啊他是印度人，不会说中国话，他这个名字啊发译过啊叫功德贤，又有功德啊，也是个圣，他是啊天主的人，印度人。在最初啊他学这个外道法四维陀典和这个五明珠论，瞧这 然后他削的
非常明白，非常的透彻。这位啊，三藏法师，他以前呢研究外道这个论，这个五明啊诸论，就是啊这个这叫五明，不是五部论。诸论，这个诸论呢就可以说是这个五明论这一部论，又可以说呀还有其他的不属于五明的那个论，在印度啊也有很多，所以说叫诸论。他先研究外道啊，把外道的道理都通晓了以后啊，他就相信佛法。相信佛法，所以他对这个三藏经典都很有研究的。那么先生呢，他是叫这个小乘，以后啊知道大乘啊这个教理是妙不可言，所以啊还有啊找一位大乘法师来呀、啊、找佛法。这大乘法师啊叫人呢有一些个方便法门，什么方便法门呢，他就啊把这个所有大乘经典的名字，好像楞严经啊、法华经啊、金刚经啊、涅槃经啊，这所有的这个大乘经典的名字都写到啊纸上，写到纸上啊，叫他拿一个在佛前呢拜佛，上香，然后叩头啊，在佛前拿起一个，拿起哪一部经呢，就叫呢他专修哪一部经。但他一拿呢天天就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拿起来，而且这个大乘法师非常高兴，说你呀和这华严经有大姻缘，哎，这个就是你一生啊应该学习的一部经典啊。那么你们各位呢，谁要想要教哪一部经典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啊，写上在佛前呢，拿起一个，看看拿起哪一部经的名字呢，就学习哪一部经。啊，不过呢，要是按照我来讲呢，不要去拿哪一部经啊，就是啊，简大的来呀、啊，休息。最大的经典就是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不要去啊再另选择其他的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啊你们各位要是愿意修行这个凤华严三昧，就叫这个修罗阿陀罗三藏法，他是啊好像抽签似的，怎么想抽签拿起来，俺们自己不必抽签呢这个修罗巴特罗三藏法师他都学这个华严经 啊，以前也听过很多这法师都修习华严经，他们也要发愿来呀，和这个华严经合而为一，咱们这个生命就是华严经，华严经也就是咱们的生命，咱们的一生呢就要啊从事这华严这个妙理来呀，研究这部经。这部经啊，要有人研究这部经，天龙八部都拥护你啊，得来呀，悲喜赞叹。那么这一位法师他得到这一部华严经就研究研究啊，又会这个讲华严经，讲说这华严经。那么在这个元嘉十二年那个时候，他从印度啊，就跑到广州来了。跑到广州来呀，当时广州的官呢叫这个居朗，这个是又属车又属居，居朗就把这个消息呀，去告诉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，皇帝又派的一个特使啊，就是这个官呢，来迎接这位多诺巴陀罗。在当时啊，有个南郊王，这个南郊王啊，这一圈啊，还有其他的这个王，都啊是归于这一位三藏法师的。当时因为国家的势力呀，就请这个所有的出家人来呀，聚会到一起。他们有啊一百多个僧人，一百多僧人聚会到一起了。这个南郊王啊，就想请那个师傅来讲华严经，可是这个师傅啊，只会讲那个印度话，不会讲中国话。怎么样讲呢？找人翻译也找不着，他们没有人翻译。于是乎这个鸠摩罗什这位法师就盛大忏悔，我怎么不会中国话呢？我要会中国话，用中国话来讲华严经，这有多好呢？于是乎他就在佛前呢来求观世音菩萨，早晨晚间日里夜里他来啊忏悔，来呀很虔诚的拜观世音菩萨，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他啊，默默中啊来帮助他。咱们这么拜呀，拜了很久啊，大家有一年多啊，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做梦梦见什么呢？就梦见呢有一个穿着金盔金甲的神人，手里啊拿着一把宝剑啊，这把宝剑呢在呀一个手里拿着，另外一个手里啊拎着一个人头啊，拎着一个人头。
到这个丘那巴托罗他的前边呢，就问他了，说你现在啊很忧愁的样子，一点也不快乐，究竟你忧的是什么呢？问这个禅宗法师。禅宗法师就说了，说哎，我呀自己真惭愧，现在有这个南郊王，他们想要请我讲华严经，我也不会中国话，这怎么样讲法呢？啊，找一个懂印度文的人也没有啊，也有人懂印度文，有人翻译也可以，有没有人能翻译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就很忧愁。咱们这个人呢，啊，说你忧愁吗？啊，不要忧愁啊，我来帮助你。咱们怎么样呢？他就把这个修罗巴陀罗这个头啊，在梦中就给割下来了，割下来就用他这个手里拿这个人头啊。就给安到这个丘罗巴陀罗这个身体上，得换一个头，换一个头就叫他啊动弹动弹啊，什么摇摇头晃晃，说你痛不痛啊？丘罗巴陀罗说不痛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没有痛啊。那么他在这个梦中啊，把头换了，摇得也不痛，咱们这个梦就醒了。醒了之后你啊，这个奇迹就出现了。咱们呢，他也没有啊怎么样学习中国的话，他就啊把中国的语言呢都会说了。怎么会说中国的语言？是不是把这个印度的语言都忘了呢？也没有忘啊，这叫华梵通运，没有忘啊。于是乎啊，就来讲这个华严经啊，用中国话来讲华严经，所以这叫这个讲述华梵通运。雷诺摩奇三藏法师，他也是印度人，非常聪明，所以他把印度这一切的学问，他的话聊得精通明白，还有啊聊起佛法，他能啊背诵一亿那么多的偈颂和佛经，坐禅的功夫也特别好。那么他又啊会讲华严经，以后啊他就到洛阳，到中国的洛阳，到这洛阳啊，他就翻译这个十地论四卷，他这种智慧呀，是一般人不能比。 所讲的道理也特别的高深微妙，不是一般人呢所能讲得出来的。他的见地啊，也是啊微妙不可思议。那么所以这皇帝呀、啊、常常请他讲经，没人讲经就是讲花严经。有一次啊，他正在讲经的时间，就来一个好像做官的人，手举着那个做官的所拿的那个那叫稳朝稳，就是做大官的所用的这种东西。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到来意自己呀、啊、说自己呀、啊、为什么来的，就对着法师讲啊，说是天上啊玉帝想请啊这位雷奴摩诃法师去啊到天宫去说法去。但是啊天宫啊没有人呢会做为奴，也没有人呢会做这个督讲，所以啊请这个维诺啊到天上去帮着唱诵啊这个偈赞，就是讲经啊唱这个赞。所以你们啊谁做维诺的时候要特别啊来啊小心打听啊，也不要乱打，唱这个赞呢、也要唱的越好听越好，不要一唱赞的时候就好像说怕丑怕丑的，怎么样？你越怕丑，唱出来越丑；你要不怕呢，唱出就非常好听。这叫啊，赞佛、赞法、赞僧、赞叹三宝。啊，这样子呢就有功德。那么这个天人呢来请这个法师去讲华严经，他叫他把这个维罗也带着，督讲也带着。什么叫督讲呢？督讲呢就是到时候啊管着叫叫人都来听经啊，有人不来听经呢来去看一看他是为什么不来听听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有的人呢会得懒惰不愿意听听也上来找去，有的人呢会得睡着了没有听见打板也要去看一看，有的人又会得生病了没有来，因为人多啊就有种种的情形，所以要有督讲法，有维诺。他们说这个天地呀、因为天上没有人会唱，这个祭赞，所以维诺也要求学。这个雷诺摩诃法师，你笑一笑啊。点点头就答应了，答应了，哎，可就不得了了。怎么样不得了呢？他就在这个法座上讲经，就在这些圆寂了，就跑了。他跑了还不算， 这个主讲法师和这个维诺别的同时
圆寂了啊，都跑了，所以啊这叫人天共尊啊。
我不欢喜这样子，想想听啊，那么就圆寂了，你就欢喜呀、啊、恐怕也办不到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仙人呢没有来请你去讲华严经，你欢喜呀、啊、讲了这样子也不容易做到，所以呀、啊、要停止这个妄想好一点。还有人说啊，什么样的死法不错，也没有什么痛苦啊，到天上去讲经。那么你呀、啊、也是很羡慕的，假如努力呀、啊、研究华严经，你把华严经的道理明白了，回得也有希望啊，天人呢玉帝啊来请你去讲经。不过这种呢事情都要你有真功夫才能得到这种的受用，没有真功夫竟打这种妄想是没有用的。断流，这一个公案呢是讲的华严宗初祖住圣和尚这个杜顺和尚啊，他修行是非常高超，和一般人呢不同。一般人是平流合污啊，好像这个修道有的就把修道忘了，是啊，想得太远，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护法拉来，怎么样才能有钱用？这位啊法顺和尚他就不这样，他以清高自居，绝对呀、啊、不像咱们一般的那些个修道的人那样，因为他自己清高，所以呀、啊他所学的是专学华严，以华严经啊做他一生的这个功课。那么怎么样证明他不攀缘呢？因为啊他自经自持，自己种田呢自己吃饭，自己要不种田呢是不吃饭、哎、因为 他不养了呀这个居士，可是他自己种田呢，在这个山上种田呢，有很多的蚂蚁，很多的这个虫子啊，这个动物在这个山上啊很多。那么他呢，就在这儿洒净啊，用这个大杯水呀、啊，在这儿结界洒净啊，然后啊又诵念华严经，这样一来呢，他这个虫子呢和蚂蚁呀、啊。和这个老鼠啊就都搬家了啊，搬走了，不在他所种的这个田这个地方，他就有这种的感觉啊。所以啊，他这个徒弟呀、啊，也都很辛苦的帮他经这个田啊。那么这个虫子啊都不咬他所种的这个田，那么他有个徒弟呀、啊，跟着他十多年了，那就十多年，虽然呢这个虫子不咬他这个田，他这个徒弟呀、啊、也不晓得这是怎么样特别，就一天到晚的想了，想什么呢，跟着师父修行，修行这么久了，这个师父啊啊，没有旁的本事，这是种田的本事，种田念花园经，念花园经种田啊。那么我呀这出家一场，我一定要去拜一拜这个文殊师利菩萨，我到啊五台山去拜文殊师利菩萨。就向他师父来告假，他这个师父呢说你不要去了，你在这庙上这修行啊，也就是和拜文殊师利菩萨是一样的。他说师父我有这个愿力，我一定啊今天到五台山去啊啊拜拜啊文殊师利菩萨。他师傅留他也留不住咯，于是乎啊就叫他去拜文殊师利菩萨了。他说你去啊正好我有两封信呢啊，你给我带去。这两封信，一封呢就带给这个青娘子，一封呢就是带给这个朱老母。地址有，他带着到这个青娘子这个地址呢，啊，把这个信给这个青娘子。这青娘子是个做什么的呢？原来呀、啊、在这个地方一般人都认识他，他是一个啊女人。这个女人呢常常
欢喜和男人谈话啊，常常欢喜引诱男人。等他把这封信给他了，他说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的工作完毕了，我要走了。就这么说完了，就死的那个，他这个徒弟也不知道这个信里说的什么啊，咱们是看完信他就死了。他拿信一看啊，原来这个信上说写是给观音菩萨，这个清凉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。咱们现在这封信呢是原帖，那么他还不觉悟，他要去啊给这个朱老母去送信。朱老母啊本来是个猪啊，很多小猪到这个地方，把这个信呢，就给这个朱老母了。这朱老母啊，啊，看见这封信呢，也就圆寂了。他又看看这封信，啊，那这个朱老母原来呀就是普贤菩萨化身呢，是一个猪来教化众生，给众生说法的。看见这封信呢，也就圆寂。那么他很奇怪的，那么他还要到五台山去拜文殊菩萨。在五台山呢又遇到一个老女人，说你来干什么啊，你我来拜文殊师利菩萨。这老年人就告诉他说，你呀、啊、你的师父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你不拜你师父，你呀、啊、舍近求远跑了这么远来到五台山拜文殊师利菩萨，这可是啊啊，他这个老人说完了这话，他就没有了。嗯，那么他这回相信了，说哦，原来我师父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赶快回去给师父多叩几个头啊，用回头啊，走回到这个他自己这个庙上来。嗯、啊，师傅也圆寂了，嗯、啊，晚了一步，师傅也圆寂了。所以这个啊，徒弟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徒弟，不认识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么，这文殊师利菩萨是谁呢？就是现在所讲的这一位法顺和尚。这法顺和尚呀，他有很多奇怪的事情，奇奇怪怪，不可思议。在当时他修道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呢是聋子，那么他就摆手叫这个聋子到他的面前呢，他就和这个聋子谈话。那么这个一谈话之后啊，这个聋子就能听得见了啊，就能听见了。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又到这个他所住的那个南边有个山，到那个山上去啊，过
有一个河，
这个河呀、
啊有这个水呀、啊、在这儿很大的水啊，
很大的水呀、啊，他就啊，好像讲笑话似的，啊，他说那个水呀、啊，要给我停止不要流，啊，咱们这个水呢，也是很听他的话，就不流了。于是乎，他慢慢的就过去了，从这个这个没有水的地方啊，过去了。那么他等到啊，元玉那时候啊，他这个徒弟从很远的路回来了，刚一进门口啊，啊，他就在那元玉了。那么他徒弟就把他上的这个地方叫范川北园。那么现在啊，还有啊，这个杜顺和尚的塔在长安，南边的这个花园寺，他这种啊灵感的事情啊非常之多，这是啊寥寥的说一点点。也就是啊光，也可以说是阳光，也可以说是月光，这是说的谁呢？这是说的也是花园中一个祖师，是贤手大师。贤手大师啊，他徐家姓康，是康居果的人。最初啊，他的母亲在梦中啊，见到有一道光明到他这个房子里边的，那么于是乎啊就有孕啊，有这位贤手大师。这位贤手大师他一生出来的时候，就与众不同，怎样不同呢？当时他家里本来没有佛像，他就啊用这个泥呀、啊、来造佛像，